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跟大家所要谈这个题目是接着我们前两次所谈到，当人在伊甸园里所发生的事情，堕落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经文开始说，有一日，有一日，这一日是他们开始在伊甸园外面的生活，在这个之前他们是在伊甸园里面的，他们现在在伊甸园的外面。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第三章里面讲到罪，因为人的不顺服进入了人类，让人与神隔绝，带来与人与人隔绝的问题。第四章我们看见罪进入家庭，不只是人与人不和，带来人与人中间的凶杀。第三章里人怀疑神是良善，他们不听神的话，想自己来决定什么是善恶。第四章我们看见，当人自己决定什么是善恶的时候，人开始不敬畏神，向神变脸，全然败坏。这段圣经，该隐这个人有点像是这个时代在世上的人的一个造型的一个缩影，我们在他身上多多少少看到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先来看这段圣经。有一日，那人和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夏娃这个名字是亚当被逐离开伊甸园之后给他的妻子所起的名字，是众生之母的意思。同房这个字原来用的就是知道，知道，如果我们直接翻译就是那人亚当，他知道他的妻子夏娃。你知道我们的神，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吗？你知道你的救赎主仍然活着吗？都是这个知道，不是我晓得，我听说，这个清楚的认识，这个亲近的一个关系。那个人知道夏娃，知道他的妻子与他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该隐就是得的意思。所以夏娃说，他说神使他得了一个男子，神使他得了一个男子。这个的翻译有的经文把它翻成说，神使我夏娃生了一个，得着一个男人，好像耶和华一样。因为之前耶和华造人，造男造女，夏娃神应许夏娃他的后裔要伤那蛇的头。夏娃认为这个孩子，也许他这样认为，这个孩子就是应许给他的那个孩子，他很得意，现在他也像神一样生了一个孩子，造出一个孩子来。所以这中间还有某一种的得意在这里面，会不会使得这个该隐因此而受宠，像许多刚刚是第一个生下来的孩子一样，在父母亲宠爱的下面宠坏了。这里有一个人，他也许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特别的一个地位，在父母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地位，然而这个人却不是神所应许那女人的后裔。该隐这个名字并不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上面。这个该隐呢是种地的，亚伯呢是放羊的。种地是因为当时他们人活在地上，原来在园子里面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做食物，所有东西神赐给他们，然而现在他需要自己努力，自己种地，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这个亚当，这个该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种地的。他那个弟弟呢是放羊的， 他放羊做什么我们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可能神还没有把动物把畜生给人吃，那是要到第九章之后，到大水完了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也许是为羊毛，也许是为羊皮，也许是为祭祀，圣经里没有多讲。但是呢，我们可以大致想象，放羊大概比种地轻松一些，种地是很辛苦的事情，放羊的羊自己会长的，你带它到青草地上，那么这个羊吃吃吃就长大了。所以这个亚伯呢是放羊的，这个该隐呢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他拿了一些他自己所种出来的东西献给耶和华。献祭是朝见神的意思，在伊甸园的里面他们与神毫无间隔，现在因为罪进到人的面前，人与神隔离，人见神，带以献祭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日该隐拿他地里出产的为供物献给耶和华，这是他所有的，这是他努力的成果，这是他可以骄傲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献给耶和华。亚伯呢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这里加了一点形容词，这里加上一些选择，羊群很多羊，但是只有一个是头生的，这样头生的，然后呢这个羊中间一个部位中间最被起码是当时的人最被看重的，我想现在也是如此，是他的自由，把自由把羊最好的部分跟头生的羊羊群中所头生的，也可以说当他牧羊有羊生小羊的时候，刚刚生出来那个小羊呢是很宝贝的，跟地里种地最先接出来的那个番茄，最先接出来的那个果实是最让众的人心中满意的东西，认为这个东西何等的好，这是劳苦的功效，心中喜爱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层意识在里面，他选他自己心中喜爱的带到神的面前，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自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底下解释下来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圣经这里没有太多讲为什么看中一个没有看中另外一个。该隐他献祭是他先献的，他不是跟着亚伯的，该隐先献祭，亚伯也来献祭，但是神没有看中该隐所献的。该隐非常的生气，我这样辛苦劳苦所得来的东西献给你，你看不中，为什么看不中，有什么问题？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跟神生过气啊？当然我也可以问说，跟神生过气的人请举手。我想程度的问题吧，失望、生气、不满都是类似的。我也听过教会中间一些最近受洗的弟兄姊妹们，不多，会有些神不听他的，他就生气，不再来聚会，向神生气。你生过气吗？也许不明讲，但是这一个人所做的事情，我一开始就提到，相当代表性的，讲到在堕落之后人的一个光景，自然人的一个光景。神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向神生气。神问他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跑到你老板的房间跟他大 大的，这生气不是有一点点小小不满啊？这里想说大大的发怒，大大的发怒，你们看见大大，大大真的大大，大大的发怒，你跑到你老板房间，大大的发怒，你老板说你为什么生气呢？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你想你爸爸大大的发怒，恐怕都听不到这样的话。但是当然我们知道说，人在爱的里面关怀关心另外一个人，固然该隐是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呢人并没有立刻或者说严厉的来责备他。我们家的孩子有的时候，我家的孩子的孩子啊，就是我的八个孙子中间，他们有的时候在闹的时候呢，孩子们当然都会闹的了，闹起来的时候就不讲理，就大叫大闹，就大怒，对不对？那么他爸爸妈妈，他们的爸爸妈妈用了一个方法，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就告诉他们说，当孩子们在大闹的时候，说 use word， 不要叫，用字讲，你要什么你讲 use word。孩子不大会讲话，但要当他要讲的时候要想的，当他要想的时候要讲话，他就不会那么乱怒一通了，所以呢就开始讲理了。这是蛮好的方法，就你讲 use word 啊。当你们孩子生气的时候，不要骂他，叫他说 use word， 你讲你讲。神这里鼓励这个大大发怒的人说，你为什么发怒呢？神没有看重，是因为你若行得好，你若行得好，哦，刚刚这一段没有出来，这是我刚刚说讲的。那么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并不是说这是你不受悦纳就不受悦纳，这没有的 ，nothing you can do about it， 不是这样子，而是说你若行得好 ，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s， 你如果做那好的事情，对的事情。你也晓得人最先出问题出在哪里，就是人要决定什么是善恶，这一直是人的问题。该隐所做的当然他认为是做好的事情嘛，但是呢在神的眼中，他认为好的事情却没有蒙悦纳。为什么呢？因为也许该隐说，这是我地里的出产，我辛苦的成果献给你，但是神看的是这个人，该隐所注重的也许是所献的东西。固然神为什么看重一个没有看重另外一样，圣经里面没有多讲，解经家有各种不同的评论。不过呢，既然圣经没有多讲，我们也不多讲。神只是说，你如果做那对的事 do the right things， 你若行得好的话，你就蒙悦纳。所以这里牵涉到这个人的品格的问题，而不是献的东西不同。当你这个人蒙悦纳，你所献的就蒙悦纳，不是你献的是什么，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教会中间许多人都奉献，许多人都会把自己的时间精力放在教会的中间。这个月是服事月，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们能够参与教会中间神的家中的各样的事情，这个的参与是一种奉献，金钱是一种奉献，神更看重我们的心，我们什么样的一个人。如果你行得不好呢，罪必遂就伏在你的门前。伏初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上次给大家看了一个老虎，它是蹲在那里伏在那里，耳朵垂下来，牙齿看不见，面露慈祥，眼睛有慈祥的光芒，但是它是一个很凶的一个东西，它只是暂时让你看不出它的可怕。罪你初看它不可怕，不可怕。上次我们谈到大卫他的问题，他开始所做的事情好像也都还可以嘛，然而会带来这样致命的事情。罪就伏在你的面前，这是一个警告，罪的势力已经临到你家了。你如果行得不好的话，这个罪的势力必要得着你。所以神给他一个警告，叫他想一想，为什么他所献的祭 神没有约拿。这个时候呢，第八节，该隐就与他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弟兄，把他杀了。这个的翻译，在英文的翻译通常说，意思是该隐叫他的兄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讲话，然后把他杀了。为什么田间去讲话呢？那里没人，那里是荒凉的地方，没有人能够救他，要喊救命也没有人能够救命，这是蓄意要害这个人了。他们如果把他按照这个中文这样的翻译的意思呢，该隐与他的弟兄说话，你们讲说什么？这一段故事中间最特别的是亚伯一句话也没有讲，完全沉默的，一句话也没讲。这个人生出来死了没有一句话的，他是不是没有讲过话啊？他与该隐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弟兄，把亚伯杀了。在伊甸园里的时候，他们所受的试探是外界的试探，现在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是里面的邪恶，里面的邪恶，所从这个罪慢慢从外进到里面，罪既怀胎就生出死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侵占一个人。所以当一个人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机会，让人从罪的权势下出来，这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在家庭中间发生了这么的一个惨剧，一个人的哥哥因为他所献的祭神没有约纳，他的弟弟的祭被约纳，他就把他的兄弟杀了。神介入第九节来问他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以为田间没有人看见，神不知鬼不觉，没这种事，世上所有的事情都在耶和华的眼下，你知道吗？在人暗室里面所讲的话所做的事，你以为神不听神不知道吗？你以为别人不知道的事情神也不知道吗？神来问他，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不是神没有看见亚伯，说不知道亚伯到哪里去了。当然就跟前面神来问亚当夏娃一样，说你们在哪里，并不是他不知道。一个人必须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是他回头的一个开始。当然这里是开始来责问审问一样事情，你的弟兄亚伯在哪里？在以赛亚书里面，神纪念我们每个人，神爱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将你铭刻在我的掌上，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掌上，你的成员藏在我的眼前，我们藏在神的眼前，藏在他的心上。神的关心，神的关爱，跟这个哥哥跟他弟弟之间的关系何等的不一样，何等的不一样。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人间最刻薄的话就是这句话，就是这句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里也许也 play with words， 因为他的弟弟是看守羊群的，是照顾羊群的。他说我难道是看守牧羊我这个弟弟的吗？神是一生牧羊我们的主，我们总在他的眼前。然而人与人之间，当最近的人里的时候，人会说这样的话，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兄弟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一个恩典。什么是看守你我的兄弟？这是看守我的兄弟，这是我老二老三的老大跟老三的老二。我的第四个孙女跟第七个孙子之间，一日在 Boston 的街上照了一张相。我是看守我兄弟的，我们当然是看守我们兄弟的。中国人说兄弟之仇不反兵，你听过吗？ 如果人家害了你的兄弟，你兵器带在身上，一天到晚带在身上，看见仇人不要说你等等我回家去拿兵器，不是的，他带着兵器立刻要报仇的。父母之仇不共不共戴天，你们听过对不对？这是人的本性嘛，这是他的弟兄嘛。当罪进到人心里面之后，连这个亲情都把它撕裂，罪是何等的可怕，罪是何等的可怕。不要讲人与人之间了，人与兄弟之间尚且是如此，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这个看守还做一个责任的意思，在创世纪二章十五节里面，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就是这个字，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责任交给人的。兄弟之间有同样维护帮助看守的责任，人基本的一个责任。世上现在有多少的苦难，多少的饥饿，多少的不平，多少的污染，难道我们没有在新闻上面看见吗？如果神问你，你怎么说？难道我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也许不用这几个字，从我们不关心的里面已经显明我们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样子。他受苦是他的事，为什么跟我有关系？跟我们都有关系，跟我们都有关系。不是我的责任，那个人说。你们如果读过愤怒的葡萄 The Wrath of Grapes， Steinbeck 写的东西，讲到一批穷人他生活的一种光景，这种这个书名写得非常的好。他没有说那愤怒的人，他说愤怒的葡萄 The Wrath of Grapes。 Carson 写了一本书叫做寂寞的春天 The Silent Spring，讲的人怎么样侵害了我们的土地，怎么样侵害了别的生态。我们人不觉得是我们的责任，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乐园他所造的世界的里面，原来是让我们看守，让我们修理看守的，原来是我们的喜乐跟责任。现在人除了自己以外什么都不管，这叫做罪。罪就只为自己，只为自己而想，只为自己而活。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当神问亚当夏娃的时候，说你们做了什么事，他们两个人还起码讲了一些真话在里面，责任推给别人，不过呢讲的大体上是真的。到现在再来问这个该隐的时候，一句真话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他所杀的，难道你见过了？我在田野的时候没见你在那里啊，我不知道。第十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接受他兄弟的血，被污秽，被玷污了。这是神的生命在血的里面，流了无辜人的血。地开了口，从你手中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要从地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我们工作得到成果，认为是我们的，是我们能干，是我们会种，是我们努力，是我们的成果。所以当他该隐献祭的时候，有多多少少有点是我自己的一个成果，我努力的一个结果。但是地的效力是神的恩典，你种归你种，种得出来种不出来不由得你。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以为我们花了努力，花的精神放进去，所有的结果就是我的功劳。其实也在讲神的恩典，其实都是在讲神的恩典。这个人已经看不见这个了，现在神提醒他说，现在你玷污了这地，地不再为你效，你种你归你种，但是你种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呢，这下问题相当的大。
要跑这里去了，我看看为什么跑那么快。
十三节，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神当的，你如今赶出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他是个农夫，农夫不能飘荡的，农夫一定在那个地方，农夫不能走的，农夫要在那里的。所以现在呢，神赶住他，所以你不能在地上，你必须在地面上到处流荡，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他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说遇见我的人必要杀我。他为什么一下就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一个凶手的心，因为他杀人，他知道这个，他对这样事情非常的警觉。所以当一个人怕什么东西，有点告诉我们说你是谁。他怕的是什么？别人要杀他，别人要杀他。所以他说问题很大，现在呢失去了家庭的保护，现在要离开这个地方，那怎么办呢？十五节非常奇妙的话，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他，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这时候该隐看见神对他的惩罚是超过他能承受的，因为他起先没有了解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有多大。离开耶和华的面，从前是躲避耶和华的面，现在是离开耶和华的面。从前你可以很容易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来，现在已经离去，离开耶和华的面，在地上飘荡，这也是偏行己路的意思。你现在既然要做你自己的事，就照做你的意思去做吧。在神恩典之外，没有一个对的地方，他去哪里呢？在地上流离飘荡，同时在各样的危险的里面，神仍然对这个罪人，对他生气的这个人，给他一个保护，给他一个保护。这是神在罪人身上很难得让我们能够想象有这么大的恩典。他给亚当夏娃在犯罪，用皮子做衣服让他们遮体，现在这个人犯罪，神给他一个记号，没有讲什么样的一个记号，显然是当时的人知道的一个记号，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人不能动他，有神的保护在他的身上。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在伊甸园东边挪得之地，挪得就是 the land of wandering， 在那里飘荡走来走去不知道去哪里的那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去了。在伊甸园东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看过一本小说叫做 The East of Eden， 伊甸园的东边，讲的人在犯罪之后，他们在家庭生活的中间所碰到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一些问题，写得很好，没有时间去讲这些东西。该隐与他的妻子同房，这是下一段的开始，我没有时间通通去讲，就讲他的第一节。该隐与他的妻子同房，也从来的知道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了一座城，就按着他的儿子的名将那座城叫做以诺。该隐还是该隐，能干还是能干，他神叫他到飘荡，他不飘荡，他不飘荡怎么办？自己做个城，我会造个城，那个本事不小，对不对？生个儿子，叫这个城的名字，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叫这个城，他的，就像这个儿子是他的一样。底下我们再读下去，就发现说这个人他的儿子孙子都很有本事。他这个儿子叫做亚巴，是住帐篷畜牧之人的祖师。这亚巴一个兄弟叫做尤巴，这个尤巴呢是一些弹琴吹箫人的祖师。他的七世孙叫做土巴该隐，这很多的巴在里面。那么这个土巴该隐呢是打造各样铜器利器，也许是军事的祖师。这些人离开了神的面，用什么东西代替神的面呢？他的事业多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他之后他有个孩他有个这个一个孙子里面有多妻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开始就看见说当这个罪进入人人离开神的面之后有点像现在这个世界。人花的精神是他的事业，是他自己觉得对的事情。该隐活了多久？圣经里面对于一个人活多久很讲究的，这个人活了多几岁几岁，然后生儿育女，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活了几岁几岁。该隐没讲他活几岁，讲他做了什么事，可是没有讲他活几岁，到底活几岁啊？不重要，他的日子在神眼中不算数，活是活了，没有纪念。人也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面，这是我刚刚提到他子孙所干的事情，事业现在讲的专业就从这些人开始。然而神说人做了两件恶事，接着耶利米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神是一切恩典那活水的泉源，喜乐的泉源，人离开那个为自己凿出池子，说你要活水，我这里有个池子，池子就是放水，水呢你看这里有很多水在这里，那么活水啊常常去哪，现在你看这都很多水在这里，这是第一件恶事，离开活水的泉源，自己做一个池子来盛水。但是这个池子呢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不能够真正把神的恩典积乐存留的东西，这是相当含隐的讲到这个世界该隐这个时代这些人所做的事，他们的一个光景。该隐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刚刚提到说他有点像现代人的一个造型。该隐圣经对他的评价并不好，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个努力的人，也可能是个能干的人，他一定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的一个人，不然生神的气干嘛？所以他是一个自义的人，很有自信心，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用自己的方法评断什么是善恶。人的代表人文就是这个东西，但是圣经里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的，他是属那恶者的，有些人只在恶者的影响的下面，有些人是属那恶者的。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他的弟兄呢？因为他是恶的，他不是杀了弟兄所以是恶的，因为他是恶的所以杀他的弟兄，搞清楚啊，因为他是恶的所以杀了他，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他的弟兄行为是善的。为什么神接纳一个人的奉献没有接纳另外一个人的奉献呢？因为一个人在神的眼中为善，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在神的眼中看为恶。怎么看出来呢？从行为看出来。所以在犹大书十一节或者一章十一节，犹大书只有一章，那么他们有祸了，就说这一批被盗的人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the way of Cain， 该隐的做法，该隐的道路，什么是有祸的人呢？就像该隐这样的人是有祸了。圣经旧约里面只有创世纪第四章提到该隐，在新约里面三处提到该隐，都是对于该隐的责备，警告我们不要效法该隐，不能够像他这个样子。他到底是什么样子？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就让他杀他弟兄，杀他弟兄是一个表象，是从他自己里面的恶所出来的，是他中间没有爱所出来的，是从他的妒忌所出来的。我们如果照这样去做，圣经说有祸了，不要去效法该隐的方法。人他在一个善恶的定位，人他自己价值的定位，他的品格的定位是在于他与神的关系。这句话其实不难懂，中文里面说因为我们对于神的概念不清楚，所以说百孝百行孝为先，任何一件好的事情善的事情以孝为前提。如果这个人不孝，他不会是一个好人，随便他有什么样的成就，他不是一个好人。所以中文对好的定义在这里，慎终思远，百孝百行孝为先。一样，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神，不敬畏造他的神， 不敬畏把各种恩赐给人的这位神，他与神的关系如果是隔离这个关系，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善是从神开始，人一个人的问题许多的地方可以从他的生气里面看出来。生气通常是对那些你可以欺负的人生气的，你不能欺负的人你不大敢生气，对不对？可是也许有的人什么都生气，那是笨人，对不对？是有这样的人，不大聪明。因为生气给恶留地步，恶就借助你的愤怒进到你的里面，让你做你自己后悔的事情，这是不聪明的地方在这里。所以中文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怒从心上起，发怒了起恶，恶向胆边生，恶就进来了，你看见没有？中文的话很有道理的啊，恶哪里来的？怒里来的，你去怒，恶从胆边生，恶向胆边生。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大怒，所以要杀扫，要杀这个大卫。圣经很多地方一定大怒就要杀人了，是不是？很多不是两个例子很多的了。现在是个愤怒的时代，你知道吗？什么事情都会发怒的，叫做 road rage。 你的车开车开这个，一个眼神不对，一个手势不对，他可以要你命的。人是在极大的愤怒的里面，这是离开神的一个光景。你为什么生气呢？神问人说，你为什么生气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人生气因为人不蒙神的悦纳。所以智慧就是不随便生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说，慢慢的动怒，不要生气得太快，慢慢的动怒。我的太太常常提醒我，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他说你听还没听清楚就先讲了，当然讲他什么不好的地方了，所以叫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在愤怒的里面常常不计后果，其实这是做人都知道的道理。道理有什么用呢？人在罪的前世的下面，人所做的事情本来就是自己觉得不该做的事嘛。孔子也说，君子有九思，君子呢有九样事情考虑的，其中的一样是什么呢？愤思难，生气的时候你要想想这个生气的后果是什么的，他后来带来的灾难是什么，这是九思之一啊。这些教导其实不能真正的有用处，我们人是在这个的辖制下面。生气在历史中间有许多有趣的事，也许你们听过孔明三气周瑜吧？哦，这个故事真是好看，《三国演义》51回到56回，讲到周瑜怎么样三气，啊，这个孔明怎么样三气，这个有才干的一个年轻人，把他活活气死，到底合不合适、合不合历史的，先去不管他，故事是很好。这个裴了夫人又折兵。就是这一段中间所出来的故事之一。但是科学上面可以告诉我们说，你生气对你不大好，这倒是真的。人不要随便生气，尤其不要向神生气啊，因为对神生气的人实在是蛮多的。2015年2月，在有本医学杂志叫做欧洲心脏杂志，一个 Thomas Buckley 是澳洲的一个研究员，他研究生气，他气分成七种，从有点生气的大怒七个 grade， 那个大怒的人，气得一塌糊涂的人，他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平常的9.5倍，等于高了10倍。你气死，这是这么回事 ？OK， 脑充血的机会呢，大概多4倍 ，OK， 所以呢，不要随便生气啊。为什么人家生气呢？生气很爽啊，大发雷霆，发过之后很舒服的，你知道吗？大吼大吼，出气说，所以人家说你呀，不要把气憋在里面，把气发出来，不然对身体更不好。I don't know about that， 但是呢，气一定有它爽的地方，所以圣经也有最终之乐这种话嘛，对不对？所以呢，生气， 为什么特别在这里生气里讲？因为生气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讲到人与神之间的不和。这个的不和是造成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问题都从这里而来，而神所修复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关系重新修复好。因为爱是不轻易发怒，圣经里面定义爱的时候就讲说爱是不轻易发怒，所以神并没有立刻就责备该隐，没有说你这个人这样子五雷轰顶，你知道什么叫五雷轰顶？你要说哪五雷你知不知道？五雷轰顶，轰一下生气，既然这么不好，人为什么还是常常生气？就知道罪的权势在人的身上是何等的大。人离开了伊甸园，最先所提到的问题就是人来敬拜神的问题。离开伊甸园之后最先讨论的问题就是敬拜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把剩下来一点点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人虽然堕落离开了神，可是人仍然渴慕神，人还是要回到造他的主的面前来，这是内建的本能。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种都会敬拜，都要去找这一位宇宙的主宰，这位真神是内建的。第四章里面第一次提到献祭跟人与神，人与神朝见见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这里已经看见奉献跟敬拜之间啊分不开这个关系。一个人到神里面起来，像今天早晨我们在这里敬拜神，在这个敬拜的里面，当圣经里面一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最先提到这个概念的时候就与献祭没有分开。所以献祭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敬拜的问题。神自己也交代人，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这是神自己的话，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现在我们很少讲这类的道理，我们起码要听到神的定规是什么。带钱来不见得是不空手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拿什么到这位主的面前来，来感谢他，来敬拜他。人离开伊甸园，他们之间最先是发生的事，跟在圣经里面创世纪二十二章再提到敬拜的时候，当敬拜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敬拜这两个字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带以撒到摩利亚山去献以撒的故事。他独生子，他最喜悦的，他最爱的这位独生的儿子，他带到神的面前来要献给神。为什么？他来敬拜神。这是敬拜这个字在圣经最先出现的一些现象，的一些所提到的事。圣经里面对于这个的规定其实很清楚，也很多。除了刚刚讲到说神说不可空手朝见他之外，在生命记里面讲说敬拜的规矩，怎么样敬拜呢？你说他那个人说，耶和华，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在地上出熟地里，就是说出熟土产带了来。这也可以提到一些为什么刚刚该隐的问题，该隐所献的好像就是选了样就拿出来，没有特别是出熟的，他最喜爱他最宝贝的东西，说你心中宝贝的出熟的土产奉献了来。随后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敬拜。敬拜前面有个先来执行，在神的面前献上礼物，把你所宝贝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来献给神。敬拜跟奉献不能分开，因为敬拜跟感恩也不能分开。你们要以感谢为基。一个人能够奉献是因为他心中充满了感恩，因为心中感恩。你晓得一个人觉得什么都是他该有的时候，他不会很高兴的，这个人他也不会感恩，他不会很高兴，因为本来就是该他的东西嘛，他有什么要去什么恩好讲呢？这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嘛。当一个人真是认识神的时候，就知道一切的好处都从神那里而来。所以既然他知道一切的好处神从神那里而来，所以他敬拜神的时候呢，他就会奉献，因为他感恩， 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这是敬拜后面真实的一个意思。难道神还要我们这些东西吗？神万物都是属于他的，神并不要这些东西。神唯一一样东西要我们自己给的是我们的心。神造人给了人一种自由，开始讲到这是万物中间都没有的，人可以自己选择说我要做什么，万物之间所有发生的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人可以自己选。神要人能够爱人，这是能够自由选中间的一个结果。自由的里面有了道德，自由的里面有了爱，这两样东西是人有别的没有的。所以神要人选择什么是善，神要人能够爱。爱是舍己的，爱是个给，爱不是拿。奉献并不等于敬拜，敬拜与奉献固然不能分开，但是奉献本身不是敬拜。耶和华说你们所献，这在以赛亚书里面，你们所献的许多祭与我何异呢？难道神还要我们的东西？他说你献这些东西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说公绵羊的公绵羊的祭，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见达我的愿语呢？这些人在神的愿语的里面走来走去，神说谁叫你们把这些东西带来献给我见达我的愿语呢？因为神不悦纳这个人的时候，祭本身不能够代表敬拜，祭不能代表敬拜啊！我这个东西给神了，能送点礼物给他，那神就接纳我了，就有点像官场里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必须这个人在神面前对了，一个在神面前对了的人，知道要献祭，或者说所以会献祭。所以献祭本身是一个表征，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是什么？献祭跟敬拜不能够分开，献祭跟感恩也不能够分开。献祭其实感恩其实也跟喜乐也不能够分开，这些都是有点连在一起的。我们自己说喜悦的东西，我们宝贝的东西，我们肯献的时候，就表示说这东西真实是我的，可以给了，因为我已经得着这个东西了，所以呢我就会给。我骗你们，对于这个一个感恩的人，他的喜乐的关系，一个人会感恩他一定很喜乐，一个人很感恩他已经在神面前献了当献的祭。我从前在工作的时候，在我的 group 有个人呢，他有一年那个时候经济不大好，香港经济一向是不大好，不过那个时候经济也不大好，所以呢他一看到自己的薪水呢加了 2%， 高兴的不得了，跑到我大谢谢谢谢，我就说我们这一步还给2% 这个 increase， 现在大概你看了一定很高兴，两个2%的这个加薪，高兴高兴高兴，真是高兴。隔了一阵子另外人跑到我这去了，这个人为认为自己做得很好，说我怎么只有今年只有5% increase， 气死了。那个2%高兴的一塌糊涂，这个5%生气的一塌糊涂，为什么呢？一个就是他并不因为这5%高兴，就是说一个东西真正你会感恩的时候，你如果真正看见一个喜乐的人，你必然会看见他是一个感恩的人。如果你不相信，你听听现在一些所谓心理学家教你怎么样快乐，你都不大快乐，教你一个秘方，什么秘方？很 work 的，回家睡觉之前拿个本子出来，写5件你可以感恩的事。你就去想我这个写什么，今天过马路没给车子压死 whatever， 你这是还能压死到 whatever， 你可以想，你绞尽脑汁去想，写五件，一个礼拜看你开始就看见果效，一个月就不一样了。一个人会感恩的时候，里面会有喜乐，晓得吗？神叫我们献祭，不叫我们献祭，他什么都有，都是他的，叫我们能够喜乐，在他的面前是一个正常神所造的人的样子，一个满足的样子，感恩的样子。献祭什么都是我，什么都不够，你怎么会快乐嘛？对不对？你什么都有，还有很多，这个也给你们，这个也给你们，那个怎么会不快乐呢？这跟你的 absolute value 没有关系的，这是一个比较相对性的东西啊。神给人最高的礼物是自由， 是为了要人能够爱，爱是一种给予，爱神是奉献，投身的、出手的、没有瑕疵的，不是神稀奇这些，是我们稀奇这些，不舍得给。但是我们依然晓得，这原来就是出于神，能够知道说，我们把这些神给我美好的礼物来奉献给他，来感谢他，这是蒙神喜乐的事。我的 office 是在财务的隔壁，是我的教会中间啊，所以财务他们收了钱之后就会点钱，就有时候趁着头签到他们点什么样的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所以有一天呢，有100块钱，有一张20块钱跟一张1块钱在银行仓库里面碰见，就在那里讲话。那个100块钱说，哎呀， life is good， 真是好。怎么 good 呢？他说，我都是去什么最高级的旅馆，最好吃的饭店，都是去那些地方的。20块钱说，我的命也不错，那么去什么香港人啦，我的命也不错，讲了一些他命好的地方。1块钱说，我真是命苦。那是你为什么命苦？他说，我一天到晚去教会。你想我在隔壁头今天看里面数什么钱数的最多的，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It doesn't cost you anything。 奉献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开始来到美国，我是到美国之后第一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发现是要奉献，这个命未免大。那么先不管百分之几了，圣经说奉献的甘心乐意，所以第一要奉献，那怎么奉献呢？那么那个时候钱很少，所有拿到的奖学金是200块、100块，这些东西什么要去什么房租这些都交掉了，然后剩下的钱中有一半呢寄回家里，这是我们家的规矩，这是我的规矩。反正我自己赚钱呢，爸爸妈妈给了我一张机票，单程机票出国呢，现在呢开始自己赚钱呢，寄一半回去，还剩下的钱呢还有50块，对不对？就要去这个做礼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那个信了耶稣要来做礼拜呢，去做礼拜，去 Sechar， 你们如果去伊塞卡的话就知道那是一个，现在是不是拿来敬拜我不知道了啊， Sechar 啊，这个在 Sechar 里面，然后那个石板上很好。要奉献多少呢？1块，真是难，我告诉你真是难。那是1块，像现在10块啊，我就不容易，而且我是很穷的人，不是有很穷的人，对不对？那省吃俭用，这里省三分，那里省五毛的事情，现在有1块，要奉献就没了，对不对？这一奉献就没了，那省了个半天，这1块就这个挣扎很大的，这挣扎很大。奉献呢？奉献。我现在已经那个之后已经50多年了，那是1964年的事情。51年前的事情，神何曾亏待我一点呢？现在回想来说，当时是何等的小心就是了。神怎么会欠我们？拥有整个世界的神怎么会欠我们？到底我们心中的神够不够大？为什么神接受一个人的奉献，没有接受另外一个人的奉献呢？圣经里讲了，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他知道神是谁，因着信，信祭时候他在信心里面认识神是谁，知道这一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所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我刚刚讲的说该隐啊，这个亚伯一句话也没讲啊，虽然他在世上一句话没讲，然而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仍旧说话。一切因信在神面前奉献的，都在 说明都在诉说宣告这位神值得相信的。这个宣告今天仍然在这里，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信的问题，也讲到亚伯跟该隐之间他们奉献的问题。神说喜悦的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人在神面前讨神喜悦是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这是神对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所要的，是让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就知道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神之中要的还是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奉献我们所爱的，就是奉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所以神可以祝福我们，不是按照这些祝福我们，而是让我们得出一个丰盛的生命，这是生命中间最高的一个投资。创世纪第四章主要不是在讲神喜欢这个祭还是那个祭，主要也不是在讲说那些要杀该隐的人从哪里来的，也没有讲说该隐的老婆是哪里来的，他到底是谁，都很多问题我们想问都没有提。因为第四章讲的不是关于这些事情，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一位信实的神，在人堕落之后继续施恩，继续带领，要人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他。父母都知道要把最好的给儿女，何况创造我们的神岂不是要把更好的也给我们吗？我们相信这一点吗？神要我们完全像他完全一样，所以在我们生命中间有各样的操练，不是我们这样一个自然的人，一个被宠坏的人，而是在神的面前受神的磨练，生命慢慢慢慢老练像他一样。神既然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赐给我们吗？我们真相信这个吗？献祭就是在信中间献的样子，行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位神，这是蒙神所悦纳的事情，这是亚伯所做的事情，是该隐不知道要做的事情。该隐只看你说我这样脑奴隶带来的东西我献给你，你不，你也不要，你不悦纳，岂有此理。但是他没有看见神所要的比这个高得多。哥林多后书里面说，我们当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后再奉献我们的东西。奉献学习奉断学习奉献其实是一种信心的一种操练。我们只看重那看得见的财物，而不稀罕那看不见的祝福，这是何等笨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教会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奉主的名向众人的祝福，不要失去这个祝福。这是你为什么今天在这里，神要把祝福赐给你，除非你有必须立刻要离开的事情，不要离掉离开这个祝福啊！当神要把祝福给你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来领受，我们看重这个东西，看重这个东西，而不是看重那我们自己看得见的这些礼物而已。我们教会一年的费用预算是300万，没有一分钱是政府给的，没有一分钱是任何机构给的，都是弟兄姊妹们给的。有多少奉献的单位呢？有记录的是850个奉献的单位，这是我们教会今天的光景。那么到底奉献的人他们对于教会的事情关心吗？根据一些的分析，固然我不知道谁是谁，但是从数字上可以有点分析，教会80%的费用是教会34%的人的贡献。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如果在一般的情形的里面，任何一样东西一个 random collection 里面，80%都是从20%里出来的，所以这叫做80-20定律 Pareto theorem。 是很准确的。你到饭馆里去看，他有一百个菜，可是八十个人点那个所点的菜中间，20个是被人家点的，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对于大部分的事不大关心的啊，可以这样讲。然而我们教会在这些年来也看见弟兄姊妹们对于教会有这种的委身，感谢神。34%的人对于教会80%的需要又是贡献，但是这并不是完美的事，这是一件神在我们中间给我们的恩典。更重要的也许是像在英文堂今天在他们结束的时候，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年轻人带着4个小孩子，最小才几个月，要到宣教的工厂里面把他和他的家献给神，到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做宣教的工作。这是奉献，这是奉献，这是神所悦纳的奉献。我们教会中间许多的人奉献自己来传道，我们教会中间所有见到的牧师，除了英文粤语堂的牧师之外，都是教会中间自己所产生出来的。有些是在教会中间受洗之后神呼召他而出来服侍的，这些都是何等美的事情。这是奉献，这个月是奉献月，神是看重我们在神面前做个敬虔的人。敬虔这两个字都不是口字边的，不是讲就是敬虔了啊，唱，敬畏神，心里知道敬畏神，爱神，心的事情，关心神家里的事情，好像自己家里的事情，关心神家里的人，好像自己的弟兄，不要说谁是看守我弟兄的呢，我们是看守我们弟兄的，关心我们的社会，关心神所赐给我们这块地，神把这些恩典给我们，让我们修理看守，这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主日来朝见神，先记得预备自己，再预备我们的财物到神面前来，不要空手朝见主。这是人蒙福的一条道路，不是多少的问题，不是一个数目的问题，是一个心意的问题。我刚刚提到那1块钱，神从前悦纳，今天仍然悦纳。我劝你们中间从前从来没有奉献过的人，从1块钱试试看吧。这1块钱常常去教会的 ，anyway， 神知道我们的心，也知道在我们的小信的里面慢慢培植我们。神不是要我们这1块钱，神是要把更好的福分累积在我们身上。我们要羡慕这个恩典，当我们羡慕他，神就会赐福。当然这个故事今天停的地方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知道说再继续下来就看见神怎么样把这些离弃的人，在地上飘荡的人重新召回来，重新成为神的儿女，重新有神的性情。好，我们一同祷告。主，所以我们谢谢你，你自己的恩典实在在我们的中间，求主你自己让我们的心更多羡慕你，以羡慕从上面来的祝福。求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儿女，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